科技越发达，人心越迷失，物质越文明，道德越堕落。究竟如何才能挽救世道人心呢？请听吉福消灾的道理，太上感应篇的故事。上一天，太上给我们讲了忠孝一节，下面他又讲了有替。有替这个意思就是做人家哥哥的必定要友爱弟弟，而做人家弟弟的也必定要尊敬哥哥。兄弟如同手足，在一生当中就这几个人了，也是人生最为难得的事了。在父母的眼里看来，兄弟原本就是一体的呀。假使兄弟之间稍微有些不和的话，那么父母的心就会感到不安，而父母若是看到兄弟相爱，情同手足，内心不知道会有多么的快乐呀。而且兄弟之间称为手足，则彼此之间叫痛痒相关，应该要互相的保护和扶持。你想，哪里有手足自己在相互干扰打斗的道理呢？所以呀，要时时的念着兄弟同是一个父母生出来的，那本身就是一体的呀，就像是骨头和肉一样，很难解得开呀。假若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兄弟之间就算是遇到一些误会争吵，自然就会不忍心的再吵下去了。对于钱财也就自然看得非常清了。法昭禅师曾经做了一首偈子，说道：同气连枝各自容，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弟兄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做样看。王阳明先生曾经说过，古代的圣人大顺，他能够感化他的弟弟象来替他耕田，这其中的秘诀就是他不去看象的缺点。所以骨肉之间呢，只应该讲情，不应该讲理，因为执着了理便会伤到情，而伤到了情呢，就是非理了呀。 宋朝的臣子，有人就问他说：“我侍奉我的哥哥，已经尽了我做弟弟的道理了，但是仍然得不到哥哥的欢心，您说，那我该怎么办呢？”臣子回答说：“你侍奉哥哥，应当要心存孝敬，而且要至诚恳切才行啊。”不可以心存委屈，向人诉苦。那个人又问道：“那么哥哥应该要如何的对待弟弟呢？”程子说：“做哥哥的应该对弟弟有爱，这才是做哥哥的道理。”
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汉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叫田真的人，他家中共有兄弟三人，父母呢都已经过世了，兄弟三人就商量，把父母遗留下来的财产平均分成三份，每个人一份，就连家中堂前种的那棵紫荆树啊。也决定要把它分为三份，而且呢，明天就要动手。把紫荆树分割成三份，说也奇怪。就在田真兄弟决定之后，这棵紫荆树啊，突然就枯萎了。田真看到这个情形之后，感到非常的震惊。于是他就跟两位兄弟说。树木同株，听到自己要被分割成三份，所以才憔悴枯萎了呀。难道我们人却不如树吗？田真说着说着，忍不住悲从中来，哭了起来。兄弟三人因此就决定不要分割紫荆树了。说来也奇怪，这棵树一听到田真兄弟说不分它了，就又活了过来。兄弟三人也因此而感悟了，再也不分家了。从此呢，兄弟财产共有，而且愉快地生活在一起。邻居们都称赞说，田真兄弟一家是孝门呐。要知道，兄弟是属于天伦之一，与父子夫妇并称为三纲，所以呢，古人将兄弟比喻作手足，而手足就有不相分离的意思啊。因为分离又会分散，分散就会孤单，而孤单就。快要灭绝了呀！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宋朝的宰相司马光的哥哥，名叫司马康伯，他已经80多岁了。司马光侍奉哥哥，把哥哥当成是严父一样的在侍奉，又把哥哥当成婴儿一样的呵护着。每次吃饭的时候啊。吃了一会儿，司马光就会问：“哥哥呀，你要吃饱呀，不然一会儿就该饿了。”当天气稍微寒冷的时候，他就摸着哥哥的背说：“哥哥，衣服穿得够不够啊？小心一点儿，别着凉了。”我们看看这兄弟之间的情谊，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接下来，我再讲一个故事。宋朝啊， 有郑德圭、郑德章兄弟两人，天性都非常的又爱孝顺。两个人一起读书，晚上呢也同睡在一块儿。而德章的个性啊是刚正不阿，做人不够圆融，得罪了仇家，仇家就设计陷害德章，因而被官府判了死罪，马上官兵就要来家里拘捕德章了。可是德圭呢，知道弟弟是被人陷害的，他感到十分的悲伤，就假装对弟弟说：“弟弟啊，他们本来是要来陷害我的，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前往官府自首，那么真相就会大白了。如果你去官府投案，那不就死定了吗？”德圭说完了之后，就前往官府自首去了。德章就追赶着哥哥，兄弟二人在路上相持不下，顿足抱头大哭啊，都抢着要先去官府受死。德圭呢，就默默的设计，阻止拖延弟弟前往官府受刑，自己就趁着黑夜啊先离去了。结果德章第二天发现哥哥不见了，就再追哥哥，一直追到了广陵。这个时候德圭已经死在监狱里了。德章见到了哥哥的尸首，伤心痛哭的昏死过去，一共四次。德章把哥哥的尸体火化之后，就背着哥哥的灵骨返家安葬，并且守在哥哥的墓旁好几年。每一次德章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乌鸦和许多鸟都飞到德章的身旁听着他哭泣，而且这些鸟还不吃东西。德圭的孩子年纪都很小，德章抚养着哥哥的孩子，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样亲切，那样认真。
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齐有位叫普明的人，他们兄弟之间为了争财产而常年累月的打官司，而且呢还各自的请了证人来为自己证明，一状啊就告到了清河太守苏琼那里。于是苏太守就把普明兄弟两个招请过来，并且劝他们说：“天下难得到的就是兄弟呀，而容易得到的则是田地呀。想想看，假使得到了田地而失去了兄弟，你们的心会觉得怎么样呢？”苏太守说着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在旁边的证人看到了这个情景，也无不被太守的真诚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普明兄弟呢，也互相的磕头认错，彼此退步礼让，再也不争财产打官司了。
我下边给大家讲一个于铁桥先生跟我说过的故事。他说啊，在淮阴地方有位做官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从小这兄弟俩就不和，两个人一年呢都见不着一次面。后来他哥哥病危， 就请人把弟弟叫到了病床前面。他就牵着他的手跟他说：“弟弟啊，我19岁就结婚了。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妻子的爱。到了38岁，父母亲就过世了。所以我的晚年也就没有父母之爱了。这辈子相聚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就只有我们兄弟二人。可是我们俩一生都不和。我今天才开始感到后悔和觉悟。然而我的这辈子确实快要走完了呀。”听到了这位即将死去的哥哥对他弟弟讲的话，听到的人我想也应该会有所感动吧。那么大家再看看，现在为了争财产而不顾手足情深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亲生兄弟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就更严重了。假若是堂兄弟之间分财产，那么亲疏的关系就会越分越远了呀。我想起一位古人说的话：薄待了兄弟，便是薄待了父母；薄待了堂兄弟，那便是薄待了祖宗啊。因为树木的根本，若是有了亏损，那么它的枝叶必定会遭到损坏啊。这种追本溯源的道理，大家应该要三思啊。
是啊，凡是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自己的兄弟，比起恭敬顺从或是欺骗违逆其他的人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要强过10倍呀。若是恭敬孝顺或违逆欺骗自己的父母，那么所得到的祸福的果报那就是100倍了呀。这种的道理大家应该牢记在心，自我警惕呀。
太上讲正己化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先要端正自己，还要去感化别人，共同存着善心，共同去做善事。所谓正人必先正己，己身正不令而行。而人呢，若是能够正己，则没有不能够正物的呀。因为一个人能够端正自己的行为，大家都会尊敬他。而人要是知道了恭敬的道理，这就是他的心中可以接受感化的地方啊。假如这个人的心可以有感化的地方，那么用至诚的心微微的去感动，自然一波便能够转动，一条便能够出现，没有不接受顺从的呀。 假如要是以我的正去凸显别人的不正，纵然是略微的责备，他也一定是不甘心接受教诲的。而且呢，他还会跟你强辩，争个对错曲直呢。这样的话，反而会摧毁了他的善心呢。这也是现在好善之人所患的通病啊。每每在劝化他人的时候，往往因为话说得太重，而且固执不知变通，不知道要用善巧的方法，这实在是应该要痛切戒绝的毛病啊。所以说，正己必先要正心，因为心为一身的主宰，也是万恨的根本。心若是没有妙悟，妄想情见自然就生出来了。妄想情见既然生出来了，那么所见的理就不能够透彻明了，是非也就错乱颠倒了。所以啊，治心必须要求妙悟，悟了之后啊，则妄想情见都融为真心了。这就是正心的方法呀。下面给大家说一个小故事，说是后汉有位叫陈实的正人君子，他待人宽厚，处事公正，在乡里间若是有人发生了争执，都会请陈实出面裁判，究竟是谁对谁错，陈实呢也能够准确地做出裁判，并且说出对错的道理，令当事人感到心服口服，没话可说。久而久之啊，乡里边就流传了这样一句谚语：宁可被官府责罚打板子，千万别被陈实点名说缺点呐。有一天的一个夜晚，陈实家里来了一个小偷，躲在屋子的大梁上面，被陈实给发现了。陈实赶紧起床，拿着蜡烛招呼家中的子弟集合起来训话。陈实对大家说，人不可以不自勉呐。不善之人未必是他本来就恶呀，只是因为他经常做恶事，养成了习惯之后就改不过来，以至于此啊。就像我们家屋梁上面的那位君子啊。这个小偷听到了陈实的话，大吃一惊，就从屋梁上跳了下来，向陈实认错请罪。陈实就和颜悦色地劝导他，要他立志改过迁善，别再做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了，并且还赠送他绢布两匹，勉励他务必要痛下决心改过。陈实的作风影响所及，居然感化了一个县，从此以后啊，这个县里就再也没有盗窃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五代的时候啊，房景伯担任清河太守。景伯的母亲不但学问好，而且还十分的通情达理。贝丘这个地方有一位妇人，他列举了儿子不孝的事实，一状就告到了太守府。 景伯的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就对景伯说：“老百姓尚未能够明白道理，通晓礼义，不宜过分的责备他们呐。”于是呢，景伯的母亲就将这位告自己儿子不孝的贝丘的妇人招到了太守府里面，和他一起吃饭，并且呢，叫他的儿子在旁边站着，看太守景伯是如何侍奉母亲吃饭的。就这样啊，过了十天，这位不孝的儿子就对母亲说：“妈，我错了，我一定会改过孝顺您老人家的，我们回家吧。”景伯的母亲就对景伯和贝丘夫人说：“这孩子表面上虽然已经露出了惭愧的样子，但是他的内心却还没有真正的感到惭愧呀。因此呢，就再留他们母子在太守府住了20多天。这个时候啊，贝丘夫人的儿子忽然向母亲下跪，磕着头忏悔，一直磕到流血。贝丘夫人因此而感动得泪流满面，祈求太守准许他们母子回家。后来呢，这位贝丘夫人的儿子果然以孝顺而闻名了。
太上讲，今孤恤寡，敬老怀幼。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哀怜悯孤儿，要尽力的教养他，成就他终身的事业。抚恤寡妇，那就要尽力的保护他，成就他一生的贞洁。而尊敬老人，使他们能够得到尊养和安宁。爱护年幼的孩子呢，就要使他们得到抚育和保护。说实在的，孤儿寡妇都是人生的不幸。若是成了孤儿寡妇，而且又贫穷，那就更惨了。恐怕连性命都难保啊。所以说，布施恩惠把孤儿寡妇列为最优先的对象。孤儿的父母，寡妇的先生，就是在冥冥之中也都会感恩不尽的。老年和幼年为人生所必须经历的，这个时候若是贫穷疾病，那不就更苦了吗？存活下去恐怕都不容易啊。所以古代的圣王周文王，他的施政重点不过就是哀此穷独。孔夫子的志向也不过是说老安少怀。这是什么缘故呢？目的啊，就是使人的善心容易生出来呀。而要做的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且也很难做得圆满。没有财力的人固然应当尽自己的心， 量力而为，而有财力的人呢，那就应当着着实实地做出金民抚恤的事情，亲亲切切地做成敬老怀幼的功夫。不可以说，哎，我只要有这份心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是不负责任的推脱之词啊。
在周朝的时候啊，鲁国有一位妇人，当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在兵荒马乱之中，他就抛弃了怀中所抱的婴儿，而抱起了另外手中牵着的孩子。这时候，齐国的军队看到了这位鲁国妇人的行为，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把原先怀中所抱的孩子丢掉，那个丢掉的孩子是你什么人呢？那个妇人回答说：他呀，是我亲生的孩子。这个齐君又问：那么你现在手中所抱的孩子，那又是谁呢？这个妇人说：他是我哥哥的孩子。这个齐君感到更奇怪了，就进一步的追问道：那你为什么丢弃了自己亲生的孩子，而却抱起了你哥哥的孩子呢？这个妇人回答说：儿子对母亲而言是属于私爱，但是侄子对于姑姑来说则是属于公义。我若是违背了公义而偏向了私爱，这样就断绝了哥哥所留下的孤儿，这是我所不愿意做的呀。齐国的军队听了这位妇人的讲解，就说：鲁国的郊外居然还有妇人在持节行义，更何况是鲁国的国君呢？说罢，就撤退了军队，返回了齐国，不再攻打鲁国了。当鲁国的国君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啊，就赏赐了这位妇人许多的钱财，并且称她为鲁义姑。鲁国的一位妇人尚且能够放弃了私爱而存活了哥哥的遗孤，而且因为他的一句话就保住了鲁国国家的安全，免除了一场战争。然而，我们现在所谓的须眉男子，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反而违背道义，苟且偷生，看到鲁义姑的行为，能不感到惭愧吗？